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好，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的第十一章哦。藐视法庭罪呢，其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罪名。1963年有一个英国人呢，因为不满法官对他的判决哦，所以就用了一块石头丢向这个法官，结果呢开启了这藐视法庭罪的先河。这英国人呢最终呢他是被砍断右手哦，并且呢绞刑在法院的门前。那此后呢藐视法庭罪呢便成为捍卫法庭的这一个秩序，还有法官尊严，还有司法权威的一个很重要的屏障哦，还有这个坚强的后盾。那会犯藐视法庭罪的被告呢，通常呢都是因为他对法官的判决感到不满，觉得很不公平，那认为说如果给他来做法官的话，其实他一定不会这么样的宣判，也就是说自己就当起了这个审判官来哦。那今天在约伯记的第十一章呢，其实从这个约伯的第三个朋友哦，拿马人说法回应约伯的话当中呢，我们看到不但是对约伯哦，甚至对神也是一样哦。说法呢其实就间接当起了审判官哦。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就定做不做审判官，因为我们知道神才是唯一的那一个审判官哦。那我们来看经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首先第一呢，我们看到回复真理还是呢施行审判哦，就是一到六节里面说到的。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当我们不要做审判官的时候呢，我们维护真理，我们要记得不要定罪哦。约伯遭遇困难极其的痛苦时，三位朋友远道而来是本来就是要来安慰他的。开始的时候他们为他放声大哭哦，之后七天七夜呢就静静的陪伴在他的身边。但是呢我们看到当约伯在第三章开始说话和向神求死过后呢，第四章开始他的朋友就一一的来开始与他对话要劝勉他。与其说是劝勉他呢，其实我们看到是责备他哦。从过去的两个朋友的言谈里面，我们看到他们都不断的一直在责备约伯哦。以利法是以宗教质疑的方式呢认定约伯一定是犯罪，所以才会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那比勒达呢其实也认为约伯是犯了罪，更是推想说约伯的儿女为什么会死呢，原因是因为得罪了神，所以遭受到报应哦。那朋友跟约伯一来一往的这样子对话呢越来越激烈，然后今天呢来到第三个朋友的时候，拿马人说法，我们看到他这一刻今天这一章呢是他第一次开口哦。那说法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麻雀的意思哦。说法是三个人当中呢最口无遮拦的，而且言语恶毒的一个人。那以利法和比勒达呢在过招的时候呢，他们在过招之前呢都会先说几句场面的话哦，说一些好话哦，然后过招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保留讲究一些招式啊还有礼仪这些哦。但是我们看到说法呢他是一开口呢劈头就砍哦，而且是刀刀都见血哦。所以我想如果我是约伯的话，其实如果我是约伯的话，我不是当场被气死呢就是吐血身亡哦，不然就是撕心裂肺哦，痛到哦最后暴毙而死哦。我们听其实在这一个说法呢，他听完了约伯跟这一个比勒达的对话过后呢还有对神的质疑后呢，说法他其实是忍无可忍哦，他忍不住他就开口责备而且还辱骂这一个约伯。第二节里面就这样子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说法的意思呢他就是说，约伯啊你闭嘴吧，你这么多话，你不知道多话的人就是有罪了吗？像你这样多嘴多舌的人还敢说自己是义人， 然后第三节他继续的说，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呢？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其实这边夸大呢，原文是指空洞无聊，甚至是胡说八道的意思。然后嬉笑呢，其实就是嘲笑，还有不敬的发言哦，还有害羞呢，其实就是羞愧或者是丢脸哦。那说法其实他觉得约伯之前给以利法还有比勒达的回应呢，其实是在胡说八道哦，而且是对神有不敬的这一个不敬的发言哦，应当要被责备，还有和有人需要起来呢，给颜色，给一点颜色约伯看哦，让他受羞辱羞愧才对啊。我们知道不用说，说法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他自己吧，所以他就开始起来说话嘛哈。那说法似乎是对约伯在过去第九章二十三节还有第十章十三节里面所说的话呢，感到非常的愤怒。因此呢，他继续的就是定罪约伯，然后说约伯你是胡说八道啊，你对神嘲笑不敬的发言，我怎么可以不回应你呢？我们知道说约伯他虽然觉得说他自己不是一个大罪人，也确实曾抱怨或者表达失望哦，但是我们知道约伯在他的这个发言里面呢，他的语气是很伤心的，而且不是嘲笑或者是不是对神不敬哦，也没有像说法所控告他的这样子夸大，还有就是亵渎神的意思哦。但是我们看到说法呢，其实他在这里呢，我们就发现到其实他好像是在为神说话，他好像是在维护真理哦，但是他自大的这一个态度，还有他这一些言语哦，恶毒的言语，这种犀利的言辞哦，却是一点都不符合神的属性哦，一点都没有怜悯。那他判断是非呢，其实是按着自己的标准，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自己的感觉。说法对这个约伯呢，这个时候的痛苦，还有这个时候的这一些难受啊，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他的定罪和控告呢，也给原本呢，就像刚才 Asher 所讲的哈，已经也给这个原本已经很苦、很痛苦的约伯哈在加增极大的痛苦和伤害。就是说巴不得你还死不了啊，我再多踩几脚给你死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说法他对约伯是很残酷的哦。那很常当人以为自己呢是为神而在维护真理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胸有时候会变得很狭窄哦。那我们口中所出的言语呢，也会不小心的变成很刻薄哦。以为自己是在为神呢，在捍卫真理的人呢，很常就会像说法那样哦，他会站在一个高姿态的那一个这个地方哦，来责备，而且甚至有一些人还会引经据典哦，就是定别人的罪哦。比如当我们过去了也有这样子的例子了，当我们听到一些某某教会的牧者啊，因为软弱啊犯了罪，其实我们会很容易的呢，就会觉得说啊，有没有搞错啊？作为神的仆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丢耶稣的脸，丢教会的脸，真的是害群之马，简直是该死的。有些人就会这样子说哈，然后呢，就会跟他划清界限，然后就觉得说，我才不会像他这样呢。我们真的看到现实生活里面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人哈。那我不是说呢，就是这些犯错的主内肢体呢不应该受到责备哈。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从今天这一章经文，从说法这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想的是，我们要怎样可以避免自己成为说法这一个人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首先呢，当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要向神感恩，感恩神对我们生命的保守，让我们不跌入这样子的一个试探里面， 因为换成有时候真的是如果换成我们是站在那一个人的位置上面，我们很可能也跟他一样的就是会软弱、哦、那其次呢，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给予合宜的态度来回应、哦、并且呢祷告神坚固和保守这一个跌倒的肢体，能够在管教中呢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重新的呢被神来使用。那若是这一个人呢是我们认识的人，我觉得我们更是应该去帮助他重新的归正、哦、而且是陪他走过这一段路，而不是拼命的定他的罪、啊、让他没有翻身之地。我们求神赐我们这一份恩典、哦、能够去扶持人、哦、那在六一一的教会当中呢，我就觉得有很多听过这样子的一些见证、哦、因为太太愿意选择原谅，那牧者没有定罪，那做先生的呢，这些出轨的先生呢，最后能够深深的悔改，终于带来了婚姻的修复，也给孩子带来了这一个幸福的家庭、哦、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些人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说真理我们需要维护，但是呢，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像索法那样去定别人罪，而甚至让那一个人呢没有办法就是回转、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接着下来呢，我们看四到六节里面说到呢，不要借神的名来行审判、哦、当我们不要做审判官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借神的名、哦、来随便呢定别人的罪，甚至是随便呢就是来行审判、哦、这里第四节说法继续说，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愿神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哦、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哦、哇，我们看到说法真的是好过分、哦、那说法他其实判断约伯的苦难呢，就是他背后有一个隐藏的而且鲜为人知的一个罪恶、哦、仿佛认为呢揭露这一个秘密、哦、就是自己的义务、哦、因此接下来呢他就更加变本加厉的就是继续的控告约伯、哦、他说约伯自称自己纯全和洁净是不真实的。那我们其实回去看之前的经文呢，我们就发现到约伯其实他并没有说过这一些话，约伯只是认为说自己虽然没有办法达到神这一个正直清洁的标准，但是呢他觉得他自己依然有持守着对神的这一个纯正、哦、他的信心对神还是依然有在的、哦、所以呢不应该受到这么大的惩罚。但是呢这一个说法呢他就把约伯的话呢给扭曲、哦、然后给了自己就是所认为对的这一个结论哦，更是更深的就去定约伯的罪，审判约伯。他甚至狠心到呢盼望说神开口亲自来攻击约伯、哦啊、也认为说神给约伯的刑罚不够重、哦、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以为很苦吗、啊、现在其实呢你已经便宜了你、哦、你受的刑罚实在太轻了，如果我是神的话，我看、啊、神要追讨你的罪孽的话，应该是更重的刑罚给你才对呢，看到吗？这样的一个朋友、哦啊、的确我们知道说神是有怜悯的神，他对他所爱的儿女总是有充满着恩典、哦、但是说法他不知道约伯所受的苦是因为神允许撒旦来攻击。对撒旦来说呢，我们知道说如果撒旦有机会能够攻击人的话、哦、他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同样呢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撒旦有机会攻击约伯，他其实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就是能够攻击他，有多惨就多惨、哦、只是不可以取他的命罢了，这是神说的、哦、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约伯所受的苦呢是已经是撒旦竭尽 所能的攻击、哦、所以我们看到说法呢他却认为呢约伯所受的苦还不够重哦。那说法真的是很过分哦，这种人呢你觉得还可以做朋友吗？其实这种人不是朋友哦。那说法自己想攻击约伯啊，却以为是在替神说话， 这也许也是我们常有的一些错误哦。借着神的名然后行审判或者是行血气的事情哦。就如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哦，在使徒保罗还没有被主光照之前呢，他也是借着神的名啊，就是他为神热心嘛，他就逼迫教会啊，杀害基督徒啊，他还觉得说他是站在神的真理那一边，是为神来做事哈。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过后呢，他在他就自己自认哈，他说他是罪人中，他是那一个罪魁哈，因为他深切的认识到。从前他为宗教狂热、哦、恰恰是做了神的敌人、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凭自己的私意、哦、随便就是替神来出头，不然的话我们也会和索法一样、哦、就是毫无怜悯，把真理呢变成残忍的刀、哦、向人来砍，向弟兄姐妹们来砍、哦、而且呢还会抢了神的位置，当起了审判官呢、哦。你看其实当索法呢，他认为说神刑罚约伯其实比约伯的罪孽应该得的还少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间接的成为了这一个审判神的那一个人、哦、这个审判官、哦、他认为说神的审判是不合理的啊，换成是他来审判的话，他就不会这么样轻判约伯了、哦。有没有看到真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说我们在讲一样事情、哦、其实我们到最后呢，我们其实也带出了就是、哦、神啊你不公平 unfair， 当我们心里面觉得神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当了神的这一个审判神的那一个审判官、哦、我们就觉得说神啊你不会做审判官了、啊，让我来吧、哦我们看到罗马书14:4就告诉我们、哦、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你或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在、哦、而且呢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哦、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一个维护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站错位哈、哦。做了神的位置，成为那个审判官、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曾经呢也不经意的坐上了这个神审判的宝座、哦、的位置，去论断人，甚至是定别人的罪、哦、如果有的话，我们求神饶恕我们、哦、赦免我们。好，接着我们再来看7-12里面说到，其实真的是彻透神的智慧吗？有人真的能够彻透神的智慧吗？这边说到说法说，你考察谁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虚空的人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哦、那说法在这里呢，他再一次的提醒约伯、哦、跟之前的两个朋友一样、哦、他提醒约伯神的伟大，而且呢神的智慧高过天，比地长，比海宽、哦、没有人能够真的就是了解而且知道神的极限、哦、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就是彻透神、哦、所以当人呢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其实是面对一个深不可测的奥秘、哦、所以没有人能够明白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其实对于约伯来说、哦、我们看到约伯在与神还有以利法还有比勒达对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约伯他深知道神、哦、也从来就是不敢说自己完全彻透神的心意、哦、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说法他其实真的很质疑、哦他认定说约伯是犯了不为人知的这一个罪孽、哦、所以完全没有去想要用心的去倾听约伯或者是了解约伯，其实他也没有兴趣想知道神呢在这一个整件事情里面呢，他没有兴趣去寻求神，也没有想要明白神的作为、哦、还有呢他也断定就是约伯不认识神、哦、而且毫无知识、哦。第12里面呢，他甚至呢 讽刺约伯，他说像你这样虚妄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像你这样虚妄的人、哦、要变得有智慧，真的是、真的能够来认识神了、哦、其实呢比驴子生出一个人的可能性还要低哦，看到吗？你看到他的话语有多么的这个苛刻吗？然后我们看到其实真正呢愚不可及的人呢是索法哦，他忘记了自己也是人，他以为自己完全了解神，他也以为自己认清楚、清楚的了解约伯现在所面对的这一个苦难的来龙去脉、哦、他觉得他自己完全都知道、哦、所以我们看到真的人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的渺小、哦、就会自大自义、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人真的很渺小、哦、如果我们能够彻透神的话，那神就不会是神了、哦。那有一位青少年呢，他其实就以学业跟不上啊，然后功课很繁重啊的理由呢，常常就没有来聚会哈、哦。后来因为他在他的那个 Instagram 里面呢上载了一些照片哈、哦。那有一天他又再一次又告诉他的这一个导师哈、哦，他不能够来聚会哈、哦。那他的青年导师呢就责备他哈、哦，就说他你有时间去跟朋友庆祝生日、出外聚餐哈、哦，那。却没有却找借口哈、功课忙啦，不能够来聚会哦。那其实这个青少年他听了过后呢，他就很难过哈、哦，就不开心，他就跟他的导师说：“你看到的都是很片面的，那你又知不知道，在我去这一个聚餐之前呢，其实我已经花了十多个小时在温习我的功课，我已经很努力的在读书了，而且这一个聚餐呢，我也只不过是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罢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人有时候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人事物哈、哦，都不一定看得准确哈、哦，更何况说我们要去测透肉眼看不见的神。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要竭尽所能的每一天都能够就是努力的去认识神更多一点、哦、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完全的彻透神、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接下来看最后的一段、哦、就是从13到20节、哦、就是到底说法给约伯的是劝勉呢还是恐吓、哦、我们看到13节里面说法就说、哦、你若将心归正又向主举手、哦、其实将心归正呢它其实原文就是认罪悔改然后把心思摆正、哦、然后向主举手呢其实原文也是就是向主张开双手然后祈求主赐福于你、哦、说法呢其实它继续的自圆其说的呼吁这个约伯呢要来悔改归正、哦、把心思摆正然后向主张开手来祷告祈求神的祝福、哦、他呼吁约伯呢其实你要将心归正然后举手祷告认罪让罪呢罪恶呢远远的离开你使你帐篷内呢再也没有不义不法之物哦。那到了时候的你的头就能够抬起来齁、哦、没有就是再也没有这个道德的瑕疵齁、哦、也不怕神的管教。那你将忘记过去的一些所有的痛楚然后让它呢如水流水一般的这样消失。你在世的日子呢在黑暗呢也胜过正午的这一个光齁、哦、譬如早晨明亮你必满怀盼望。像牧羊人一样环顾四周没有害怕没有这一个没有害怕而且能够坦然的安息、哦、你躺卧无人惊吓你要做领袖并且呢有许多人呢要像以前一样、哦、来向你求恩、哦、其实我们看到说法在这里说的话对于那一些罪孽深重的人的确是很合宜的一个建议、哦、但是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其实约伯不是因为罪孽深重所以才有这样子的招致这样的苦难、哦、说法其实表面上呢是好像很正面的去劝勉这一个约伯、哦、要认罪悔改、哦、其实我们看到他实际上面呢是只顾呢就是不断的去反驳约伯之前所说过的话、哦、我们从这一个荧幕上面的这一个就是我所放下来的这一个 table， 我们就看到其实每一个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是在回应约伯之前在前几章里面所说的话，所以他真正的目的呢，他其实不是想要劝勉约伯，他只是想要让他自己的这一个言论啊，或者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对的这个论点呢被发表出来，所以他根本没有想要去怜悯或者是去顾及约伯的这个痛苦处境哦。他虽然呢，我们看到三个朋友当中呢，虽然他的话是最短的，但是呢，他却其实跟麻雀一样的叽叽喳喳哦，但是所讲的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巴不得把约伯给就是打死哦。那我们看到说法最后呢，还恐吓约伯哈，再不悔改的话，下场将会是灭亡哈。二十节里面说到，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哈。其实说法草率的定罪，让破碎的约伯呢更加的心碎哈。他来的本意呢是要来安慰约伯的，可是到最后呢他却反而被撒旦给利用齁，成了约伯的攻击者齁，是使约伯呢就是伤得更加重齁，更加没有力量来依靠神。最近呢有一个肢体呢他就跟我分享齁，他在中学的时期呢其实他就很想认识耶稣齁，也很想了解基督教齁，但是因为他的这一个同房呢每一次跟他分享的时候呢就会说他拜的是偶像啦这一些木头啦，然后又对他说不信主的人齁全部都要下地狱灭亡齁，而且他说他的这一个同房呢跟他就是说的时候他的态度是非常嚣张齁，所以呢到最后呢就导致他呢二十年过去了他都没有去真的是去认识这一位主齁，但是还好我们的神齁永远是那一个不放弃他的神齁，最后他还是信了主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温良的舌头和有智慧如何去说话，尤其是当我们去帮助那些疲乏受苦的人齁，我们求主不断地教导我们，给我们当说的话，而不是说自己要说的话哦。那我们若想去严厉的责备身边的人哦，或者是身边的这些肢体哦，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口哦，先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知道事实的全部呢？还有呢，我们所关注的那一个人所受的苦痛苦我们又了解多少呢？还是我们更是要问自己，我现在要这样子说的时候，要责备的时候，是要站在就是表明自己的立场的看法呢比较重要呢，还是我们要去建立这一个人比较重要哈？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判断的主权呢是在于神哦。那面对生活中落魄还有受苦的人呢，我们可以说出一番很正确的大道理，可是呢让自己的心呢能够越说就越安心哦。但是呢受苦的人呢对这些受苦的人呢未必起得了作用哦。而且当我们以为是为神在维护真理的时候，我们也很可能不小心的掉入质疑里面，然后站在审判官的角度去对人的言语呢是非就是对人言说话的言语呢会很苛刻。那最终呢不但不能够帮助人或者是来安慰那一个人，反而会像说法那一样齁，被撒旦来利用呢去攻击人会去伤害，使人更加受伤，使人心中更加没有力量的来依靠主齁。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认定审判的主权是在于神，让我们呢能够更多的去向神来求智慧，像耶稣一样齁，以爱去带出公义怜悯，并且呢更贴切的去陪伴还有鼓励受苦的人哦，让我们常常从生命树的角度呢去重新的建立那一些人，让他们也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给他们的呼召里面哦。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做审判官，而是能够去帮助许多人，能够以爱去建立更多的人哦。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当我坐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其实感觉 很好，为什么我可以从一个看经文、看同工、看整个情况、来做回应。那我就发现今天定了这一个主题叫做不做审判官。那其实不做审判官怎么样才能够不做审判官呢？你会发现人其实都有一些盲点，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人都会做审判官，就是会从这样的角度。只不过是今天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这个说法他在审判约伯，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整个经文这样一路下来的时候，就这个索尔他扮演好像审判官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在讲约伯的是与非，似乎这个角度不是很好。可是当今天你会发现从我们的同工的角度来讲索尔的时候，岂不是也好像在做审判官？索尔岂有此理啊！索尔真的不是人，怎么会这样子啊？说法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所以当我站上来的时候，我要讲我的同工的讲法的时候，我又变成是审判官。你会发现人很常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都会出现一个所谓站在自己的理解的角度去看待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我们都会陷入某一种程度的所谓的审判。那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来看呢？所以我就在看今天这个经文恐怕要去发现盲点，就是说与其讲说今天不要做审判官，这个是一个从比较批判的角度来看到这个事情对错是跟非。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反省的角度，就是要去发掘盲点，说法的盲点在哪里，说法的观点在哪里。说法的观点很显然是根据他的理解，根据他的知识，根据他的判断，根据他也是认识神的人。不过他对神的认识跟约伯对神的认识很显然有不同的角度。所以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也很不一样。那不单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你说因为牧师就比一个弟兄姐妹更认识神吗？某一个角度可能是，但是也不尽然。因为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有的经历是我没有的经历。当你有某一个经历，你对神的认识，你对神的敬畏，你对神的那一种的理解跟我很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我也许有一点知识去认识神，可是你有某一个经历去体验神，那个讲起来的时候，用起来的时候就会截然不同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从发现盲点的角度，你就会看到说法有他的盲点，跟约伯也有约伯的盲点。那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对神的认识的理解这样来看事情。好像说法所说的很多东西你考察就彻透神吗？你岂能彻透全能的神全能者？有很多观点其实是没错的，这是他的体会，他的理解是没错。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到今天很多时候，特别是透过约伯所经历的苦难跟这一段跟朋友的对话的过程里头，我们发现到原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角度去认识神，理解神。那今天我们如果可以更客观的从旁观者读圣经，读者今天领受神的话的角度的时候，我们恐怕会发现我会不会像说法一样也有这种盲点，我会不会像约伯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的误解。 那很多时候他们在讲的都是对神的认识认知，包括讲天文讲地理讲宇宙的奥秘、都可以这样讲。可是我们今天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我们就多了一份去感受到跟神的关系又如何呢？今天你会发现、当所讲的神绝不会这样，神一定会这样，所说的也许都没有错，因为它都是真理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种的感受是，如果我们从关系的角度，当跟神的关系、够深够真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今天所讲的不只是神绝对不会这样或者神一定会这样，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关系。 你会发现人与人的相处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叫做法外有情？有些时候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可是当关系是、亲子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是、儿女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个关系就会带来更深的一种、突破了原本规范。规范是说不可以不可以，可是当关系 please 啦please 啦，哎呀求求求求你啦，什么这些，你会发现关系。那为什么耶稣会说不义的法官那个妇人死缠烂打，最终那个不义的法官啊，好了好了，给你了给你了给你了。然后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所要表达的是，你会发现连地上一个不义的法官都会因为你的哀求而最后给了你，更何况是主呢？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整体去回想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认识的神所理解的信仰、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还有更深的一个层次，是超越单单从这个所谓的字眼上的黑白是非关系。那关系当然就会牵涉到、这个所谓的理解很常会关系到我们的个人的性格。那当你的性格，我们所谓的比较低型的人 的时候，我们对 DIC 都相对熟悉的话，就会我们看东西的观点就会比较、判断型的，就是不是是是这样是那样，说话也就会比较是绝对的。但是如果你的性格基本上如果比较 S 型的，或者比较另外一种跟随型的，你就会更多的考虑到哎，别人会怎么看，别人会怎么想、你就会多了一些的反省。所以你发现这也是一个认识，哪怕你有某一种的性格，可是当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也多了一份，我虽然是这样的性格，我虽然是做事是这样判断的，但是当我考虑到我这样判断的时候别人会怎么理解怎么看的时候，哎，我就多一点的考量、所以 当我听到同工讲说过去自己的观点会带来对对方的一个的判断，哎，可是如今我退一步，会不会是我的理解不够，或者是我就不要这样来下一个定论，哎，这个都是真理帮助我们去跨越了我们原本的思维或者原本的一个的、理念。那原来当我们是这样是这样的时候，其实间中常有盲点。所以这一章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可以说发现盲点，因为我们有一些盲点是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到，所以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定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也帮助我们，就当我们读圣经当我们领受真理的时候，其实很常、可以多一些自我的反省。那我想这也是一种的突破，这也是一种的提升。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属灵上是可以全方位的、不断的来成长。